他已经在礼拜五、礼拜六，昨天已经有讲了三堂的专讲专题。那今天我们时间就交给张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清晨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他、赞美他、尊崇他，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爱的呼召。我们这几天的题目叫做长阔高深的爱。我们通过前天、昨天的三次的讲座，我相信我们对主的爱有更深的领受。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呼召，爱的更深层的意义，就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我相信呼召不仅是对传道人，是对每一个。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姐妹，我告诉她神呼召了我，她说那你要做传道人吗？我说不是因为神呼召我做他的门徒。她说神呼召你就是让你做传道后来我就有点害怕，所以我一见他我就害怕，因为我一见到他，他就让我做传道但是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自己，后来我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传福音。每个人的呼召都不同，每个人信主的经历都不同，但是这个信主的经历都是极其宝贵的。我们感谢主，有一次我记得我到台湾去我到台湾中国福音会，那时候赵天牧师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到那里去，在中国福音会我见到了一位美国的弟兄他在那里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神学院的教导主任，所以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然后我们讲到神的呼召在每个人的身上，他讲到他的呼召就很有意思。他说我最早我来到教会是为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他那个时候他在美国的爱荷华大学读PhD， 有一个中国从台湾来的女孩子来到她成为她的同学，她很喜欢这个中国人，因为她那个时候也在学中文对中国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当然对中国的女孩子也感兴趣，所以她就追这个女孩子，就后来就追到了台湾，因为这女孩子毕业就回到台湾了，她就跟着这女孩子到了台湾的一个小教会，在那个小教会她去听讲道，那个牧师讲道讲完了就要呼召就要呼召，呼召的内容很简单，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他觉得很奇怪，他就想为什么美国人要悔改，难道台湾人不要悔改吗他就看有多少美国人，因为他个子很高，有1.90米，他一看就他一个美国人，因为教会本来就不大他对这个牧师就非常的生气以后不要再去听这个牧师讲道，当然因为那个女孩子还在教会嘛，他每次要必须陪她去教会有一次当这个牧师又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的时候，圣灵光照了他，他想到他从小就信耶稣，可是他为主做过什么事情呢？他没有带过一个人信主，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还活在自我中心之中，所以那一天他走到前面去跪在那里把自己交给了上帝，他从此开始走向了服侍主的道路，他去读神学，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去了神学院教书，常常去大陆宣教，那么成为一个全时间的宣教士，很感谢主。当然后来他跟这个女孩子结婚了，他们生了3个小孩他的中文就越来越好，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那个牧师呼召的题目不是美国人要悔改，他讲的是台湾国语，每个人要悔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经受他的呼召，我们悔改把自己一生交托给主。我们刚才读到了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5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呼召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利未，他做什么呢？他是个税吏，这个税吏在巴勒斯坦地区那个时候是被罗马人统治，他为罗马人收税剥削自己的子民，所以在这种人在犹太人的民族的观念中是罪大恶极的。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东北那个时候被日本人统治的时候，为日本人服务的人我们叫他们什么呢？我们叫他们汉奸他们可能都归入不了祖坟的。这个利未也是如此，尽管他很有钱，尽管他当时很有地位，尽管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收税，除了交给罗马政府以外，他自己可以，那时候承包制你收的越多你自己赚的越多，所以那时候最有钱的人可能就是税吏。一个有钱的人不见得有社会地位，一个有钱的人不见得被同胞认同， 他就在这样一种苦读的里边的时候，耶稣找到了他，他也遇见了耶稣。耶稣有一天走到税关上，就短短的讲了五个字，你跟从我来。我们看到圣经说这个人就起来啊，起来撇下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呼召临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呼召在哪里。我的呼召是在冰天雪地，上帝呼召我跟随他。我的呼召是在病床上，上帝让我起来跟随他。我那时候放下所有的，很简单，因为我一无所有。我那时候除了一身病，除了我欠了上百万的债，我一无所有。在我的人的观念中，我是个负数，所以耶稣呼召我起来跟随他，我很容易。可是利未不那么容易。利未有很多很多的金钱，利未有很多很多的啊事情要做。他被呼召出来，他跟随了耶稣基督，就预示着他的生命一个更大的转变。他要放下所有的起来跟随耶稣。我就常常想，耶稣基督呼召了十二个使徒，这十二个使徒他们出身都不一样，但是没有一个像利未这样的。因为那些打鱼的人如果回来还可以打鱼，打猎的人回来还可以打猎，当然他们里边没有打猎的啊。可是一个利未，这个税吏，他回来就不能再坐在税关上，因为他是属于为政府工作的人员。所以好像这个利未所付出的代价要更大，要更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利未被神呼召以后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首先看到，当这个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撇下所有。撇下什么呢？不仅是撇下我们的财物，还要撇下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行为准则。我们要一切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耶稣呼召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应的啊，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应的。我相信在我们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我们十几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耶稣可能呼召过每一个人。我们只有两个，我跟远人明弟兄愿意把自己交给主。那么其他的人尽管什么也都没有，但是还有个自尊心啊，还有一个过去的历史带给他的荣耀，不愿意放下自己跟随耶稣。但是我们跟随了。我记得我读到圣经，我想到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曾经呼召了一个人，第十七节，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人是很年轻，耶稣他走到耶稣的面前啊，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那耶稣就跟他说啊，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那意思说，这个人已经承认耶稣是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呢，耶稣就告诉他，你怎么样能够跟随我呢？耶稣讲了几个条件，讲了几个条件啊，说你要守律法，他说我从小就守了我这个从小我就孝顺了父母，从小我就尊敬了上帝，我都守了啊。当然这个人是蛮自以为意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从小就守这些律法的，没有一人可以做得到，但他说能。那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人很不错，很了不起。但是耶稣说，你还有一条，你要放下所有的，把它分给穷人，然后起来跟随我。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的，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这个很可惜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又年轻又有才华，他是犹太人的官，可是他却放弃了世界最好的呼召，他离开了上帝。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利未把自己交给了上帝，这个利未交给上帝，耶稣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马太。马太什么意思呢？上帝的赏赐，上帝的赏赐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卷书叫做马太福音，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一打开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一翻开就是马太福音，读了好几十年还是马太福音，因为新约圣经的第一卷，所以这种基督徒叫做马太福音基督徒。可是我们在这马太福音能看到马太多么奇妙，一个收税的人后来他写了圣经，你说他的生命有没有意义？我就想到那个少年官，他可能他的财物哪里去了，现在也不知道，当他的生命肯定不是跟上帝在一起的。可是这个罪人，这个利未，这个收税的，这个民族的罪人， 被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时候，他跟随了耶稣基督，他成为了12使徒之一。他用他的笔，他过去那个笔都记谁家欠的多少钱啊，记得很细。他有他的恩赐，他的恩赐就是什么，就是会记账。因为他那时候会希腊文，那个时候如果不会希腊文是不能为罗马政府服务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不会英文可能不能为美国政府工作一样。所以他会外语，所以他就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切的言行，他写出了马太福音这卷书，2000年来祝福了多少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啊，只要跟主的生命连到一起，他会灿烂，他会完全的不同，完全的不同。所以他撇下了所有跟随耶稣基督，我就想到了有一个人叫做江牛顿，我想到了他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很记得这个人叫约翰牛顿。约翰牛顿过去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人，他到非洲把黑人带到了英国卖出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赚钱比这种钱更肮脏的，贩卖人口是最肮脏的一种金钱，因为他是以人命为交易的。就这样一个人，他被神触摸了。1748年，他在这个非洲回英国的途中，他的船遇到了风浪，遇到了风浪。他那时候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效法基督》。他在读这本书，他正被深深感动的时候，有了风浪，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大声的呼求耶稣基督，他就祷告，他求神的怜悯和神的饶恕，他求让他们在风浪中能够平安的经过。他说：“主啊，如果我平安的回到英国，我就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你，我就献上自己作为活祭。”当然神听了他的祷告，风浪平静了，他回到了英国，被提升为船长。那一年他39岁，所以他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他撇下一切的，他不再追求世界的荣华，他去读神学，他成了牧师。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找一些国会的议员推动英国废除奴隶制度，然后他写了无数的赞美诗歌。我们知道我们最熟悉的一首叫做奇异恩典啊，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今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首诗歌脍炙人口，几百年来被众圣徒传唱，好像美国的总统宣誓的时候前面都有个歌手，不管是民族的歌手还是美声的歌手，都在唱这首奇异恩典。这首诗歌不管他用什么方法表现，但是江牛顿在那个时候他生命的见证被我们激励。我们江牛顿深知到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他知道自己犯了很大很大的罪，所以他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承认自己被神完全的改变了。所以他老年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尽管我没有成为我应该的成为的样式，我也没有成为我希望的样式，但是我可以确切的说，我不再是原来的我，我不再是罪和撒旦的奴隶，我可以从心里边跟神的使徒们相通，并知道神的恩典是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恩典。”在他过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为自己写了一个墓志铭，在墓碑上他是这样写的：江牛顿职员，曾是个不忠不义自由放荡的人，曾在非洲贩卖奴隶，因为救主耶稣基督的大恩大爱得到保守建造和原谅，并被拣选去传讲过去他一直抵抗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他墓碑上的刻的所有的文字。所以我们感谢主，当耶稣寻找到一个人，当人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他的生命就发生极大的改变。过去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变成以基督为中心的人，过去在亚当里边被罪恶捆绑的人变为在基督里边成为神儿女，有神儿女地位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了马太，马太也愿意跟随，所以我们今天称为这个天主教把马太称为圣马太。我们看到一个过去很污秽的犯了无数次罪的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的生命就被神完全的改变。在第28节29节说，利未撇下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以后，然后利未就在自己家里大摆筵席， 有许多的税吏和别的人一同坐席，他们请耶稣基督吃饭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发现马太当他一信主了以后，他就开始传扬福音。马太知道自己讲不清楚，他把耶稣请来，然后他请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谁呢？既然他被孤立在犹太人的社区之外，他有朋友吗？罪人也有朋友，他的朋友就是税吏。你看，赌博有赌友啊，这个喝酒有酒友啊，打牌有牌友。总而言之，罪人一定是有朋友的。所以我觉得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最重视刚刚信主的新的基督徒。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身边太多太多不信主的朋友。你今天找你们教会的长老，你看他有几个不信主的朋友？可能有的一个都找不到，因为他的朋友都是属灵的，不是牧师就是长老。那税吏的朋友不是税吏就是税吏，那还是税吏。所以福音要往外边去扩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发展快？我们五年前十个人，我们现在300人，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好多人受洗，好多人受洗后边就一大片人，我就会看到他后边一大片和尚，很宝贝的带领他们，叫他们把他们带进来，请他们吃饭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不对？你看我信主的时候，我在普林斯顿，那时候海伦姐妹就每个礼拜都请我们吃饭，每个礼拜请我们吃饭，家里什么好事都把我们拿出来啊。很多人就为了吃这个饭就迟迟不受洗啊，因为受洗了他就不请你了啊，受洗了以后他就请那些没受洗的人啊。所以我们教会，我们这个小组，我们现在有15个团契啊，15个小组。我们的小组好像一半的小组同的团契晚上都是有晚餐的，晚餐的，而且吃的绝对比家里好。一个人带一个菜就20几个菜啊。后来因为牧师这个对他们有要求了，不可以做的太复杂的，比方说鱼千万不要做，卡住我告诉你，影响你查经啊。吃的比较慢的螃蟹更不可以做啊，所以我鼓励你们尽量做麻婆豆腐、西红柿鸡蛋啊，比较快，快点吃好查经。所以这个，可是这个吃饭是我们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彼此沟通的一个好的方式。比如说大家都是冷冷的，可是到一吃饭，立刻我们话就多了，你知道吗？所以人很容易都不用破冰了，就可以吃饭就很好。所以我就发现了，在小组里连续吃3次饭的人，大概就留下来了。你看到没有？我们看到马太很聪明，他有钱，他们家房子大。信主以后，他就把这些罪人都请来了，哇，都请来了，跟耶稣一同坐席。而这个吃饭就会遭到法利赛人的反对，教会的领袖，那是宗教领袖，就开始反对他。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与他们吃饭呢？这些都是罪人呢，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要跟他们吃饭呢？我们觉得很多人，当我们看到一个哈佛大学的博士信主，我们感谢主，可是我们看到一个黑社会的人信主，我们不带着感谢主，我们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他要信主。我记得我信主以后，网上有很多人批评我信主，说为什么信主了？是因为他民运搞不下去了。然后就有一个讨论，讨论的很热烈，别人告诉我，我就去看，哎呦，看得很有意思啊！就说为什么张伯礼信主呢？张伯礼他有凭什么信主呢？他有什么权利信主呢？他有什么权利跟随耶稣基督呢？啊！然后里面也很讨论，很有意思。有一个人叫做羽毛乱飞啊，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就什么人可以信基？什么人可以信基？就基督徒的基啊，什么人可以信基？对不对？他说一个人参加过天门运动就不能信基，那你就叫他民运基督徒。那一个人如果是从共产党员成为基督徒，那你管他叫共产党员基督徒吗？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领袖的观念中，我们不像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所有的罪人。我们觉得哦，这种人可能会有争议，所以我给你们读一段很有意思的。他在这个网上的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说是这么说的：他说魏庄有一个叫阿 Z 的 ，Z 就张的第一个字母吗？有一天，他们村的基老太爷子的儿子要做主任牧师了，所以就敲锣打鼓的来到村上。这个阿 Z 呢，觉得跟基老太爷子的儿子呢是主内的弟兄，又比那个基老太爷子的儿子早信主3年，所以就去凑热闹，想喝2杯庆功酒。结果基老太爷子就给了他一嘴巴，说你也敢信基吗？啊， 你怎么可以配性机？然后他说 Stop， 你们知道我在标记了鲁迅的名著《阿 Q 正传》。他说但是我在说一个问题，魏庄的姬老太爷子不让阿 Z 性机，不承认他是基督徒，他以与阿 Z 这种没有教养的没有水准的瘪三为弟兄而为耻。可是即使这位姬老太爷子是一位真正虔诚的基督徒，即使他每天读经祷告，即使他不断的开口赞美神，即使他凡事归荣耀给主，积极的参加教会侍奉，严守十一奉献，毫无怨言，他也没有权利不让别人性机。当立位摆设筵席的时候，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就批评他，批评耶稣基督，你怎么给他坐席呢？我相信今天耶稣基督如果活着，他愿意跟我在一起坐席，就和那些共产党员信主的一样坐席。因为耶稣说，我来不是让义人悔改，乃是让罪人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信了主了，我们罪人悔改的就得着了基督，得着了他的爱，没有人可以拦着罪人来到他的面前。牛顿那样的罪恶成为牛顿牧师，他的歌曲他的见证祝福了世世代代的基督徒。我相信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我有一天我到这个纽泽西的一个教会去布道，他们的牧师是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主任牧师，我讲了三天的道，很多的罪人悔改来到面前。后来他走到前面，他流泪了，他讲了几句心里的话，他说当年我就没有看好这个阿 Z， 但是今天我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带着眼眶来看罪人，耶稣基督怎么看罪人，我们就怎么看罪人。我记得有一年我到新店去布道啊，这个新店，台湾的新店有一个教会很大，叫行道会，那个时候大概有2000人，据说现在有6000-7000人了。那个牧师叫张茂松，是中华神学院毕业的啊，华神毕业的。那么他请我去布道，我就去了啊，真的是好多的大陆的弟兄姊妹，你都不知道现在台湾台北有多少大陆人呢、啊？大陆新娘、大陆新郎啊，什么都有，好多的人都来到这个教会，哇，来听我讲。他们也很厉害，他们做广告，在公共汽车上做广告，放了一张我的照片在公共汽车上，写着一个叫张伯利另类英雄的故事。这个另类这个词啊，大陆过去没有，台湾独有的。我看了那天我一下了飞机，我就看到公共汽车哗就我就走过去了，写另类，我就搞不懂这个什么叫另类，好像不太好，感觉不舒服啊。所以这个另类英雄就吸引了很多的另类人，因为我是罪人，罪人就愿意来，我是偷渡客，偷渡客就愿意来，我是在疾病中挣扎人，疾病中挣扎人愿意来，我是过去完全没有被破碎完全没有盼望的人，那些没有盼望就来，我是个罪人，罪人就来。所以那一天好多人信主啊，第一天，第二天好多人，第三天啊，那个晚上很有意思啊，人都坐满了，突然有一个人就走进来，这人穿着一个这个黑色的西装，后边跟了20-30个人，哇，一看就是国家领导人似的，就走进来了。哇，这个可是这个我不认识他呀，这个张牧师认识他，张牧师说，哎呦，他来干什么，给他请到楼上去，因为楼上离我远嘛，那这个人是黑社会的大佬啊，嗯，说他是来干什么呢，他是来会张伯利来了啊，英雄会英雄嘛，对不对，可能都被政府通缉过，嗯，那么来会他来了，那怎么会呢，是不是他要开枪呢，那让他到讲台上去，离得远一点，打不准，到时候因为我还讲到好，愿意动，那打不准啊！千万牧师告诉那些弟兄姊妹，不要告诉张伯利，一告诉他，他跑了，不讲了，咱们机票白出了。完、啊，那个人就往那一坐， 一坐，旁边人都站着。哎呀，我在讲道的时候看到，哇，台上很有意思，整整齐齐的，都穿着黑西装。我说这教会这个陪谈员哈，训练有素。哇，你看他们站得多整齐。然后我就开始讲神怎么赦免罪人。啊，结果呼召的时候他就走下来了。他走下来的时候，这个牧师和同工们搞不清他为什么要走，就往前走。我说他干什么？要行动了啊！所以还有一个聪明的，看住咱们奉献箱，快看住奉献箱。因为台湾的奉献箱啊，都是奉献的都是现金，没有支票的。那奉献箱都满满的，好几千人都不到会。我看住奉献箱，你看我们的眼眶，我们没有想到人家来是为了来认识耶稣来了，我们想到你是干嘛来了？你是不是来捣乱来了？你是不是来杀讲员来了？你是不是来抢我奉献箱里了？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的法利赛人成为基督人的认识耶稣基督的阻拦。我相信有一天上帝有一天会跟我们算总账。所以教会，当我们成为教会的领袖，我们不要说当我们成为领袖了，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就带着眼眶来看罪人，咱们没有信主之前跟他们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我的教会很多的流浪者到我的教会讨偷渡客，我说为什么来？他说因为你是偷渡客嘛，你不能瞧不起我吧？我说我不会，你偷渡比我偷渡的还成功呢，我告诉你，我不会瞧不起你，我觉得你比我还有本事。结果那一天，他这个人走到前面来了，他说我要信耶稣。他往前走的时候，全帮人都跟过来，一人得救，全帮得救。他说我要信耶稣，然后他这个平堂堂主啊。那个族联邦的平堂堂主，这个信主这都是带有老大风范，往前一走，人都前面站了很多人，他把人全扒拉开，然后他的那个喽啰说让开，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让开，他走到前面，我要信耶稣。我说那你跪下，他就扑通跪下，我就给他祷告，伸出手来为他祷告，求神赦免一切的罪。我那是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要知道他是，我不会伸手的，他给我砍掉怎么办呢？信主了就跟我谈，他说牧师，神真的可以赦免我的罪吗？我说神能。他说为什么人们不愿赦免我的罪？我说因为他们是罪人。神跟人是有区别的。我记得那一年台湾有个罪恶的人叫做陈进兴，他绑架了白小燕的女儿，白冰冰女儿白小燕，他把她杀了，他判了好像两个死刑，不还有什么无期徒刑，不多少，反正总而言之多少都是一死。他在死之前，更生团契的一个牧师带他信了耶稣，整个的台湾华人，对不对？他有什么资格信耶稣？他这种罪人死了一千次都不足为惜，他不能信耶稣。这个基督教如果接受他成为基督徒的话，上帝能赦免他，这世界就没有公义可言。我们不也问过吗？很多人说如果希特勒信了主会不会被赦免，如果某某某罪人信了主会不会赦免。我记得有一个人就给我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所以我不会信主的。我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有一个老姐妹，我打电话给他，我说如果希特勒是你的儿子，你换个角度去思想，你愿不愿意他得救呢？说那当然，可是我没那种儿子嘛。我的儿子很好啊。我说不一定。这就是爱，这就是神的爱。一个母亲不管自己的儿子怎么坏，他都爱他，他都希望他能够得救悔改。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要带这种眼眶看人啊。所以每个人都有资格信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那个黑社会的人后来得救了，他不仅得救了，他面对的很大的征战他都得胜了。他跟我说，他说张牧师，我真的愿意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可以在阳光下行走。我听到你所讲的见证，我知道这个神是最大的，台湾很多的神，这个神第一大，我愿意相信他，因为别的神都不赦免我，就这神赦免我。所以你要给我祷告，我明天早上我要找我的大哥谈，我要退出这个族联邦，加入教会。他 他说可是我们有规定，一个人要离开组织必须留下一件东西。我说那就留下，披下所有的给他跟随耶稣。他说这个东西啊是身上的，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得到基督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他。他说是你身上一个部件，或者眼睛或者耳朵或者手或者脚，留下一件再走。哎呦，我说这什么组织啊，这个组织，这组织好像咱们没经过。我说但是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了，那个罪恶的肢体我们就留在世界上没有关系，但是我要给你祷告，我知道神会怜悯我们，让你平安的走出来。那我们那天就不能睡觉了，凌晨三点钟詹姆士把我们叫起来他说你干嘛呢，我说我睡觉呢，他说你不能睡觉啊，明天这人丢了一个鼻子咱们就惨了，布道会就不能再开了。说你这神也不听祷告，你看鼻子没了耳朵没了，所以你赶紧起来祷告啊。哇，我就三点钟起来，我发现教会已经一百多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就为这一件事情祷告，哇哇哇祷告。哎呀，祷告的时候越祷告越有信心，越祷告，祷告到七点钟没有电话，祷告到八点钟没有，祷告到九点钟我都快失望了，我说可能完了，一会儿他冲到教会拿枪过来了。他电话打过来，哇，一接电话牧师就给了我，他说感谢主，今天的太阳真的灿烂。因为那时候台湾的严打，在严打的时候老大说哎呦，这严打的时候不能给你这种惩罚呀，惩罚就该抓我了，政府啊，那怎么办呢，你先去试一试，人家张伯利是政治犯，有一天会被平反，你是刑事犯，平反不了的，我告诉你，你去了看你能不能行，你要不适合教会你再回来啊，给他留条回来的路。他说我不会再回来，我跟随了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罪人悔改，天使天君都在欢呼，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当利未这样一个人被主呼召出来，他就请这些罪人吃饭，他就用自己的见证，他可能不会讲什么，他就讲他的见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今天神会呼召你吗？神会呼召你，在你的生命中，在你最好的时候，你把自己交给主吗？当你交给了主，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我们一个罪人悔改就要得着耶稣基督，荣耀他的名，为他所用。前几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中国大陆的医生，孙医生，他被美国参众两院请来参加美国的总统早餐祈祷会。当然我们教会在华盛顿有这样的好处，他打电话给我，我们虽然这个在灵里边相交很长，但是没有见过面，所以我请他到我们教会，因为不是周末是周间，所以我们他请他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在祷告会为我们祷告，也给我们讲述他生命的见证。孙医生是苏州医学院毕业的，不是，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分到苏州医学院去工作。那么这个弟兄非常的聪明，外科医生，手术那一把刀相当的厉害啊，很多的人都找他，那些高官显贵有了病都找他做手，指定一定要孙一刀给我们手术啊。所以这孙医生就是这样子，但是他在当了副院长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后来因为他在老跟着病人传福音，他说我能够医治你，但是耶稣可以使你得到全然的医治啊，就后来被医院就给劝退了啊，其实就是开除了，让你自己选择辞职。他辞职了以后就被泰国的最大的东南亚医院聘去做主任医师，在那做了几年以后，有一次他回国，他到云南他下乡的地方他去看一看啊，云南西双版纳去看一看。他到云南的发现路上有一个人，这个人脸上长着很大的瘤，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做手术呢？他说这个手术要8000块钱，其实蛮便宜了，他说我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跑到昆明，就用200块钱买了手术的器械，买了几个五节的大手电，就在这个家里的穷人的床上就给他做了手术。这个手术极其的成功，全部把这瘤割掉了。手术成功以后，整个的这个云南那个乡下就轰动了，有一个神医来到这里，他看到了神的呼召，他看到那么多穷苦的人，流离失所的人，他们没有钱得到医治，他们也不认识神，他就辞掉了 泰国的工作，谢绝了中国几个医学院对他的聘请，就进入乡下，一去十年，弟兄姊妹，十年。他那天在我们教会讲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不流泪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现在他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就看到一个云南的农民，他穿的衣服来参加总统早餐会，他都没有穿西装，他穿的就是农村的衣服就来了。十年做了3000多例的手术，多少的人在他的手术刀下被医治，多少误诊的在他的正确的指导那个诊断下得到了重生，有人吐血，医院确诊他是肺癌不能治了，那个人就等死。他给他检查以后，他发现不是肺癌，就是肺结核，所以他只有一个礼拜的药就治好了，就治好了。你看那我们学到的东西到那里多有用，然后他就到哪里都在教会，有的时候他有个破车，大家那个车上有个手术台，他那个车是不能站着的，他都跪在那里做手术，有时一跪就几个小时。他来了让我们为他祷告，他的眼睛被那个紫外线射坏了，因为那一天他拔了好几百个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被神呼召的人，他的生命活得真诚，活得有意义，他成为多人祝福，成为多人的祝福。后来他就利用云南的那些教会，每个教会变成一个医疗点，很多穷苦的、瘸腿的、瞎眼的、有病的都来到这里。他都做白内障，他在总做了很多很多的白内障，他还帮助了很多很多那个不可触摸者，中国叫做不可触摸者，就是那种麻风病人，麻风病人他帮助了很多人，帮他们盖房子啊，帮他们医病，去探望他们，为他们祷告，带他们信耶稣。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多么的不同。今天想到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好的条件、好的环境，我们还常常的沮丧忧虑，可是当我们看到孙宗平医生，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就像真的是他说，当我到了乡下，我才懂什么叫做耶稣来是为了罪人而来的，就像一个医生是为了病人而来的一样。神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医生，就是为了这些有病的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也是为了我们这些有病的人，我们认识他，我们就得到神全然的祝福。后来有一些的记者就写了他，包括中国的官方的记者，当然写他的时候不会写基督教，就这样一个医生医德多好啊，医德多么好，其实他是默默的在为主做工。他现在有100多个点，这每个点都在教会里边，每个点都培养2-3个赤脚医生做他的助手，然后他就开着车骑着马就在那个山里边巡回的去医疗，大型的手术都等着他去做。那次在我们这里讲见证的时候，我看到站在我面前不是一个医学院的高材生，我看到他系的那个腰带好像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腰带，我看到他穿的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解放军穿的胶鞋。他来参加美国的总统的早餐会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制作一套出国的国服西装来参加，他就是真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和总统一起为世界的和平来祈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让义人悔改，新译本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世界有义人吗？圣经说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放下我们所有的跟随他的时候，神都会改变我们。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带给我们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像利未这样子的被神理解、呼召、赦免、改变，使我们不再成为在罪恶中挣扎，而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能够像耶稣基督看待罪人一样来看待他们，还是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来论断、来批评他们的过去？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知道神的怜悯、神的同在。神是怜悯每一个人的。我记得我的院长啊，刘富礼牧师，我在神学院3年的时间，我在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叫做牧师。他充满了怜悯，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前一段他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我非常的感动，他为我们教会来祷告，为我们的建堂事工。他当时就开出了一个很大的支票，是他个人的奉献给他学生的教会。然后他说，我服侍主这么多年，当张伯利进入我们神学院的时候，多少的杂音告诉我不要他，不要收他。他说我当时信心也没有那么大，我给张伯利第一年是试读，这么大的罪人到我们神学院来，那是挺吓人的，我们没有见过这么大罪人呢，邓小平他都敢反，那我这个权利算什么？3年一步一步的，神有恩典给这个弟兄，把他带领出来，今天他为神所用。有一天我记得刘富礼牧师，我们俩在一起交谈，他给我讲一个故事，我很感动。他有个习惯，每天早晨他在那个公园里边去慢跑，带着他的妻子。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流浪汉走过来，因为公园里很多流浪汉晚上在那里睡觉，早上就在那里边就也是跟他们一样的散步啊。这个流浪汉就领着个流浪狗就走过来，他就给那流浪汉祷告，说了多少次这流浪汉都不让他祷告啊，不要你管我，你不要踏手，我是很脏的，你不要踏手。那一天他突然看到那个狗，平时很健康的狗，那个狗腿断了，他绑了个绷带。所以刘院长就说，我可不可以为你这狗祷告啊？哎，这流浪汉你看他不愿意为自己祷告，他愿意为他的狗祷告。他说好啊，你的祷告能解决他的痛苦吗？他说我的祷告能够医治他，医治你这狗腿，你让这狗过来吧。他就为那狗祷告，哎，祷告了以后，这个流浪汉就很感动，因为那个流浪狗是他的生命的一个好像一部分一样那么重要。哎呀，他感觉到这个牧师是有爱心的，他说那你能够给狗祷告，能不能给人祷告啊？他说当然，我就是给人祷告的嘛，我可以为你祷告。他就为他祷告，这个流浪汉就信了主，信了主。你看他在路上就能捡到一个灵魂啊。有一天他去，这个流浪汉一信主了，就被流浪汉群给孤立起来了，因为他信耶稣了，大家老嘲笑他。他一喝酒，他说基督徒不可以喝酒，他一抽烟，基督徒不可以抽烟。他们排队等食物的时候，他有时插加丝儿，说基督徒不可以加丝儿，所以他变得很孤立，很痛苦。有一天刘院长又去了，一帮人在围着他嘲笑他，嘲笑他。他在那儿喝酒，因为被流浪汉的社区孤立，他就喝多了，喝醉了，他很痛苦的样子。结果大家看到刘院长来了，就说：“哎，那个 pastor 你过来，你看你的门徒喝醉了。”他们就很高兴，你看你的门徒像什么样的，喝醉了。院长就过来为他祷告，他就起来，他说对不起牧师，我以后不会再喝了，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要跟随耶稣。哇，那些流浪汉都不讲话了。然后他就跟院长说，我有一个请求，你可不可以抱我一下？我们呢，我们可以吗？他好像几十年都没有洗过澡的，你都不知道浑身带着什么样的病菌，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么多的流浪汉，大家看，抱抱抱，嗨嗨，人喊。院长说，当然，你是我的弟兄。当他们抱到一起的时候，所有的流浪汉不再喊了，很安静的人都在流泪，他们看到了基督的爱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一个牧师的身上表现到他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些罪人被神呼召，我们悔改，我们就进入到主的爱的团体里边。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家，一个属灵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我们的教会。 我很感谢主，我走遍了世界各地，到哪里都会看到中国的教会。我过去我就常常听到说，只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只有月亮升起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但是我今天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主的教会，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不管是美国、南美、欧洲、非洲、亚洲，我们都会找到一个神的家，那里边有全然的接纳，全然的赦免，让我们生命在那里可以成长，成为悔改被主所呼召的人，为他所用。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你的呼召。主，你的呼召永远的都不后悔。主，你的呼召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活出主你美好的见证，活出丰盛的生命，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生命，让更多人来归向你。主，我今天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来祷告。主，你说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也让他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的救恩，主啊，得到你美好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有一个机会，你说，主啊，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让我的心向你全然的敞开，因为你来就是为了召我的，召我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爱的怀抱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感谢主。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今天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管你过去有什么样的罪，不管你过去有什么样的伤害，不管你过去你有什么样的悖逆，今天你来到主的面前，主的宝血都完全的赦免，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样式，新生的样式。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有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每个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也为刚刚举起手打开心愿意接受你作为生命的救主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来引导他们一生的路，宝血赦免他们，涂抹他们一切的罪，让他们在你的爱里边成为圣洁的，毫无瑕疵的，被你所使用的器皿。主，也求你来呼召我们的教会传扬福音，主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真的是像明光照耀，能够成为在黑暗中人心里面的灯塔。我们感谢你，祝福每位弟兄姊妹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